现代化中国军队，1999年。计划生育，事出有因。哥伦布1492年10月12日夜，第一眼看到月光下的圣萨尔瓦多群山时，他恐怕没有想到，他的新发现有朝一日会对地球另一面的中国产生影响。几十年后，西班牙商人将高产农作物从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带到了他们在亚洲的主要落脚点菲律宾。16世纪末，这些农作物辗转到了中国，包括玉米、红薯、土豆、花生。到了17世纪中叶，这些农作物便开始为人类爆炸积蓄能量。中国当局通过不懈的努力，才将人口控制在今天 12.5 亿的水平。中国人口的第一次大爆炸发生在18世纪，从18世纪初的 1.5 亿增加到19世纪中叶的 4.5 亿。从土地和人口的比例关系入手去分析人口爆炸的原因，是一种占上风的做法。今天，到过中国的人都会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国依靠仅占世界 7% 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 22% 的人口。这一说法证明了中国实行全世界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合法性。面对人口和土地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让人们有吃有穿是政府最大的成就，这比保证他们的政治权利重要得多。人们对中国能否继续依靠如此少量的耕地，解决如此众多人口吃饭问题的担心，也是中国实行一种强使农民生产超过需要的粮食的征产政策的依据。将多余的粮食存起来，以备土地和人口比例失调达到难以承受的程度时食用。近年来，同样的担心也使中国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包括保护土地计划和清除江河湖泊严重污染的努力。针对人口问题进行土地研究，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19世纪前夕，中国人就已经开始担心人口增长问题，以至于急切需要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中文译本。中国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英国问世仅一个月，其中文译本便在中国出版，并很快流传开来。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超过自然资源增长所带来的危害性做了可怕的描述。他警告说，人口数量超过自然资源的结果将是瘟疫肆虐，饿殍遍野，必得有人出来平衡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这就必然会发生战争。早在马尔萨斯以前，甚至在新大陆作物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相对人口规模就已经很大。公元三世纪，三国时吴国航海家康泰在他的《吴时外国传》中写道，在外国人眼中，中国人多，罗马钱多，中亚马多。定义中国历史上的疆界是一项困难而棘手的工作。但根据美国颇有威望的人口统计学家朱迪斯·班尼斯特的统计，在第一个千年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 28% 到 30%。后来在1750年和1900年又分别占到这一比例。中国人口在第一个千年期间突破了一亿大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第二个千年接近尾声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突破10亿。在宋代， 由于实行精耕细作，同样多的土地养活了更多的人口，给中国生态造成长期破坏的是农民大规模开辟耕地。他们在山坡上开出梯田，在江河沙淤上开出沙田，甚至还在水面上架木牌，把泥土铺在木牌上种庄稼，称为架田。可能是人口规模促成了这些农业技术的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历史学家说，也可能是这些技术使人口达到了如此的规模，这都很难说。他认为这两种因素是相互影响、互为作用的。大约600年以后，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新品种引发了又一次土地人口比例的深刻变化。玉米、红薯、土豆和花生可以在不适于种植小麦和水稻等传统农作物的沙岭薄地上生长，这就使得耕地面积大大增加，从而为更多的人提供了食物。关于高产作物如何被引入中国的资料，发现在由当地名人世代记载下来的资料详实的数以千计的县志里，比如福建省长乐县的县志就记载着这样的内容。一个叫陈真龙的人于16世纪70年代第一次将红薯秧从菲律宾的吕宋带到长乐。广东省东莞县的县志记载，当地商人于1580年从越南带回了红薯秧。福建省省会福州的地方志记载，红薯于16世纪中期开始在该省普遍种植。地方志告诉我们，是当时的省长在1594年大饥荒时推广了这些农作物。他告诉他的人民，这些作物可以使他们度过饥荒。据历史学家说，中国民间流传的说法是，这位省长推广红薯的力度很大，以至于派出专人去附近的台湾偷红薯秧。当时台湾是一座经常与大陆人发生矛盾的孤岛，在岛上常住的主要是土著人，西南部有一些来自广东和福建的商人只是临时居住。据说台湾人的红薯也是从菲律宾弄到的，他们显然不愿意与大陆人共享，所以这位省长只好派人去偷。他们常用的偷窃方法是将红薯藏在衣服内，将红薯秧缠在腰间。17世纪和18世纪，随着人口的向西扩展，美洲作物遍及整个中国，成为主要粮食作物，特别是穷人的主要食物。这些农作物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和生态问题。森林和绿地的覆盖率大幅度下降，水土严重流失，河道淤积，洪水连年不断。人口压力往往被认为是18、19世纪农民起义频发的主要因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8世纪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和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菲尔班克和莫尔格德曼曾经指出，早在新作物被引进中国之前的宋代，强大的人口压力就已成为促进发明创造的动力。中国的重大技术发明包括丝绸、瓷器、运河水闸、时钟、船尾方向舵、印刷、火药、板形铁犁等，都是在宋朝晚期发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二三十年，也就是从1949年到70年代，毛泽东一反中国历代领袖的观点，提出了人多力量大的口号，中国人口一下子从1953年的 5.83 亿增加到1975年的 9.2 亿。 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指出，我们的人口基数太大，每年增加1300万，这对我们的住房、就业、妇女儿童保健和环境造成极大的压力。他说，人口过剩降低了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我们的经济一直在发展，但人们都看不出，因为我们人口太多。在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排名中，我们的位置很低，只排到99到100位。中国政府对本国的人口规模非常担心，所以从70年代末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城市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农村夫妇最多两个。当然，这一政策也经常有打折扣的现象，特别是在农村。环球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代表詹姆斯·哈克尼斯对中国的政策产生共鸣。他说，我们发现人口本身并不是一种机械的、不可改变的力量。在如何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打交道方面，人们可以做出理智的决定。个人行为和政府的政策可以改变人类本身对环境产生的持续影响，不管人口的规模有多大。人口学家们预测，中国人口将于2040年到2050年间达到顶峰，突破 15.5 亿或16亿，然后趋于稳定。该官员还说，中国的政策还没有放松对人口出生率控制的打算。他说，政府从80年代后期开始认识到需要制定一个计划生育的总体规划，这个规划不仅要考虑出生率问题，而且还要考虑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控制人口规模仍然是计划生育最迫切的任务。除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落后之外，我们的人口包袱也太大。他说，如果我们的人口继续保持如此大的规模，那么我们只能继续贫困下去。这不仅仅是如何消耗我们的资源的问题。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新闻周刊认为，中国的军队正面临新的革命。1991年1月，当美国人的炸弹向伊拉克倾泻时，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对多国部队的进攻进行了现场报道。在五个时区之遥的北京， CNN 的战场报道吸引了一批热心的观众。对中国人来说，海湾战争所展示的是21世纪的武器装备和战法。它以最生动鲜活的方式反衬出了规模庞大的中国军队的落后，灵巧的炸弹、灵活的指挥与控制以及天衣无缝的高技术战争震动了中国的领导层。由此，他们发动了一场旨在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水平的运动。中国军方挂在嘴边的新词变成了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国现在以购买的方式尽快地向高技术超级军事大国迈进。有一点正在令华盛顿愈发寝食不安，那就是中国如何改进重组其规模庞大的军队。高技术国防战略的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92年底，中国军队领导层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即国家的战争机器、军队应该适应高技术战争准备。中国认为，海湾战争是下个世纪不可避免的武装冲突样式，因此一直在大规模研究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并将其研究重点转到近期国防需求的实际问题和具体事例。方案上，研究的深度、思想的自由度、 参与研究者从高级军官到普通士兵的范围广度，在中国军队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研究海湾战争有助于军事科学思想进步，从海湾战争中得出的主要经验教训是，电子战对整个战争的结局具有决定性作用，高技术武器是赢得未来战争胜利的关键，空军力量、海军力量是现代化战争中关键性的武装力量，快速反应、快速部署是综合能力的衡量标志，后勤供给能力与实际战斗力同样重要。中国制定了有远见的高技术国防战略。首先，高技术国防战略不仅仅是军事科学思想的进步，还能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其特殊意义是，它具有远见卓识，将其目标瞄向下个世纪的战争。它能推动武器装备的发展，进而使中国军队获得扩充实力的能力。其次，实施高技术国防战略的条件是经济持续增长。这个问题极为重要。中国共产党已看到了苏联的垮台，并一直谨慎地避免重犯苏联国防冲击经济的错误。因此，当迫切要求推进某些关键领域的武器装备发展，进而要求增加军费预算时，中国军队总是合理地将军费集中用于某些突破性项目，而不是全方位地发展军事建设。最后，高技术国防战略还是驱动全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力量。实施高技术国防战略的着眼点主要是新武器发展计划、国外采购与扩大预算、空军现代化建设。当前，中国正在实施一项既定的无期而庞大的军队现代化计划，致力于改变在武器、装备、作战理论和训练等方面长期存在的落后局面，增强其作战能力，以应付普遍存在的潜在的威胁和实现其长久的现代化夙愿。虽然也许需要十年才能初见成效，但这一现代化规划已使常规的国防开支、采购国外先进武器系统和研制国产新系统有了极大的增长，改善了固有武器系统，并且在部队训练、战备、力量投送和合成兵种作战诸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些及其他方面的进步已引起了亚洲和其他地区对不断增长的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关注，以及对地区政治和军事稳定性、地区经济继续增长和亚洲海上航道安全的影响。这类关注反过来导致决策者和战略学家要问，中国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和何种方式来建设一支强大且具有相当投送能力的现代化军队？这些都是不易回答的问题。近年来，国防开支水平和武器装备完善的本身，并非是一种表明中国军事现代化努力趋向的可靠迹象。尤其重要的是，人们不应设想，中国军队现代化经过五至十年，在质量和能力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且还需要将强大现代化的部队投入战场的能力。因而，国防和技术完善的开支会继续增长，或一直保持在高水平。许多因素都将影响中国军队实现现代化规划的长期进程和范围。最显著的是，一，中国军政高层领导对军与民发展次序的决策。二，经济、技术和结构上各种目标对其的制约。三，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反对对其的影响。其中有些是主要的， 也许会长期存在，并妨碍中国实现军队现代化的目标。影响最大的也许是第一和第二个因素，特别是任何对中国真正获得有效武器装备的能力具有实际意义的评价，都必须考虑军队现代化建设必须的资源和技术的需求量。